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为你变坚强，相信你的眼神，不敢想不敢问，有一点坏的可能。我们恭喜梁静茹演唱会成功，
也欢迎听众再度回到我的频道，我是威尔。今天要瞎聊的主题是跨年。跨年也就是每年12月31日的跨年倒数计时的活动。这个活动源自于1904年的美国，当时《纽约时报》选在年底这一天迁入时代广场的新大楼，并在午夜12点的时候释放烟火庆祝，从此以后就变成《纽约时报》广场跨年的庆祝活动。而每年的12月31日，在时代广场的顶楼都会悬挂一个200磅的彩球，而在新年来临的那一刻，彩球打开并飘出无数的彩带庆贺，这就是跨年活动的由来啦。其实在国外，跨年活动也是非常盛大的商业集会活动，往往也带来许多商机，因为国外的长假大部分都是从圣诞节前后开始休，到元旦左右假期才会结束，因此跨年这段时间也就是长假的压轴节日呢。而在台湾，虽然只有元旦假期没有圣诞长假，但跨年活动也是行之有年。这个活动的兴起可以追溯到西元1999年要进入2000年的千禧年的那一年开始，因为即将进入21世纪，那年台湾各地都在举办大型的跨年晚会，然后在接近午夜12点前倒数计时，象征了进入新的世纪。那大家在那一刻互相恭喜拥抱，庆祝新年的来临。然后渐渐的，每年到了年中的时候，许多地方都会举办跨年晚会，这就是台湾跨年活动的由来。其实台湾跟中国的中华传统也有跨年的习俗，但是这个跨年是跨农历的新年，也就是农历新年前夕的除夕夜，人们都会通宵不眠。那这个通宵不眠的行为称作守岁。不过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基督教家庭，就比较没有在各尊这些台湾传统习俗啦，所以就不知道守岁是什么样的方式。不过今天这个主题呢，我们就来聊聊跨年以及威尔这一年的回顾吧。有兴趣的听众就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就开始咯。首先跟大家说个抱歉，这么晚才上了这一集，因为一些录制上的技术问题导致无法及时上架，不过也因此在这个单集的排程上架上面会更加注意与精进啦。然后最近也刚过了圣诞节，也祝各位听众朋友迟来的圣诞节快乐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圣诞大餐呢，或者是跟朋友们玩交换礼物。总觉得每次到了这种节目我都会有点害怕，因为主要是怕吃的太多，脂肪也会跟着囤积太多了。对于要维持体态的我来说，这些节日对我来说都是致命伤了。而如何在饮食跟体态维持中取得一个平衡点，对于易胖体质的我而言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我会再开一个单集跟大家就是聊聊我是怎么维持我现在的体态。不过说到圣诞节就想到交换礼物。其实威尔我不太跟朋友们私下玩交换礼物啦，反而是我开始工作后，公司其实都会举办一个圣诞活动， 圣诞活动都会有交换礼物的环节嘛。那这个活动目的就是要可以跟同事们就是促进感情跟进行交流。那其实我还蛮不喜欢交换礼物的，因为我在工作的第一年，我曾经收到一个超累的礼物，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收到那个礼物之后，我就开始有了阴影，所以我其实都没有很期待每次的这个节日来临的时候，我会收到什么样的交换礼物。但这也是这个交换礼物活动的一个奥秘。交换礼物，也就是国外圣诞节的主要活动啦。就关于圣诞节的交换礼物的由来，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我在网络上查到，其实最让我信服的说法就是，据说啊，从遥远东方而来的几位星象学家，因为看见了特别的星象，所以预言耶稣即将诞生。于是他们透过那颗特别明亮的星星引导来到了这个伯利恒，也就是耶稣出生的故乡啦。那时候他们带着黄金、乳香和没药，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中药，当成礼物献给刚诞生于世上的耶稣。交换的事是拯救世人，于是演变成每年圣诞节交换礼物的由来啦。那其实人们普遍都认为耶稣是圣诞节前后诞生的。以往这个时候教会都会举办很多活动，例如圣诞晚会啊、主日受洗等等。而这个节日在基督教眼中是神圣的，如今变成被商人把玩的节日。我也看到这个节日在台湾逐渐跟国外一样的商业化的过程。说是普天同庆，在台湾许多人民的心中，其实应该都不知道圣诞节这个神圣节日的意义吧。毕竟在基督教国家，圣诞节是例假日，台湾则没有休假。硬要说的话，以前曾经休过了，就是劳基法修法前，曾经就是一直在吵着七天假的其中一天，12月25日，行宪纪念日。不过既然是热闹开心的节日，即使被商业化的过程没有对错，但跟家人朋友们在寒冬中有嘘寒问暖的交流，在2020这个被疫情肆虐的一年，可以好好放松开心一番比较重要吧。好啦，那回到交换礼物，说到公司的交换礼物呢，来来来，我今年到底交换到什么礼物吧。今年公司要我们准备两种礼物，一个是天堂礼物，一个是地狱礼物。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天堂礼物就是一般我们在准备的交换礼物啦。那它价位大概我们公司是规定在300到500元内。然后地狱礼物则是规定是0元到100元内。所以你其实可以拿家里不要的废物。每个人可以抽签，然后交换到任何人，就其他同事的天堂，然后一个地狱礼物这样子。那我这一次天堂礼物准备的是两张电影票的兑换券，还有自己手写的圣诞卡片，自己设计的。然后地狱呢，准备的是剩几天就要过期的真奶兑换券跟圣诞卡片，其实还蛮不错的吧，我的算是中规中矩的礼物吧。但其实对我这种懒人来说啊，其实这些只要在 LINE 购物啊、KKday、Klook、GoMaji 购买之后再印出来就好了，然后不需要额外再跑去商场去挑选礼物，真是很方便呢。那其实我送圣诞礼物一直以来都喜欢送大家一定都会用到的东西，也就是实用小物啦，像是餐厅食物、温泉等兑换券，应该都是算大家蛮爱的礼物吧。那说说我交换到的礼物吧。那我这次天堂换到了一个还蛮漂亮的汉堡杯垫，然后这个汉堡杯垫它其实很多杯垫组合，它其实就是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就是汉堡形状的造型，然后最上面是就是汉堡盖子，那它可以盖就是热饮料，然后底层啊有那些像是蔬菜啊、牛肉啊、 个起司等等，还有蛋啊，这些做成的杯垫，它把它串起来。那其实里面就是有四个杯垫嘛，然后上下层的汉堡面包，然后最上层汉堡面包可以当成杯盖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还蛮实用，对于爱喝饮料的我来说，其实有一个杯垫来说还蛮不错的。只是它包装还蛮细心的，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我们传统就早餐店买的那个汉堡的那个盒子，然后里面是用那个麦当劳的那个袋子包起来的，设计还蛮细心的。然后我地狱呢，地狱是收到卡纳赫拉的碗筷，我觉得这不算雷吧。但我的同事的解释是说，因为他们家太多这种类似的，就是可能办信用卡会送的一些礼品之类的赠品，碗筷这种赠品他们家太多了，所以就是可以拿来当做地狱礼物，也是蛮中规中矩、蛮温和的地狱礼物啦。那在这活动之中，其实也有很多就是蛮厉害的地狱礼物，像是有人还蛮细心的去准备，就是去网购一个挪威的那个鲱鱼罐头啊，网络上开箱那个世界上最臭的那个罐头，然后还好没有在当下就开箱打开，那应该会整个办公室都臭死。然后还有准备就是他们家就用不到的那个吴尊的还是炎亚纶的海报，然后上面还签那个炎亚纶签名，想说这是签炎亚纶的签名海报结果不是，那个签名是那个同事他自己签的，他去模仿炎亚纶的签名就签上去了，真的还是蛮地狱的。然后有人天堂礼物收到酒，我觉得这个礼物真好棒我其实还蛮想收到酒，他送的是泰雅族的小米酒，这应该是对我来说是我最想收到公司的人最棒的交换礼物吧。但没关系啊，因为交换礼物本来就是靠运气，然后抽签就是你不知道你会抽到谁的礼物，这就是一个惊喜。然后你也不要指望你交换礼物你会收到等值的礼物，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可能。所以每年我在买礼物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替别人，就是我会去想说不会去想说我自己喜欢什么别人就会喜欢什么，然后反而是去想说我买的东西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是大家可能都会喜欢的东西，就是用别人的就是有点换位思考的感觉啊，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他们大概率都会想要什么样的礼物，那我就会去买这些礼物。来聊聊我之前都收到什么礼物吧。我说我第一年有阴影，就是我那年我送的是手机的广角镜头或者是鱼眼镜头，我个人觉得还蛮实用，然后收到的人也蛮喜欢的。然后我收到的是装饰的金橡胶，然后它是木雕的，然后它就是快要断裂的感觉，它是就木头然后漆上金色的漆，我也不知道它可以拿来干嘛，它拿来装饰的感觉不是很好看，所以它一直以来都躺在我的那个书柜底下的小盒子里面，我觉得最不喜欢的礼物。所以我才说我第一年收到这样的礼物有点不太期待往后的那个交换礼物到底会收到些什么。第二年我收到的是手套，就是防水手套，骑车的时候防水跟防寒可以用的手套这样。那手套也是很实用，然后我也用了蛮久了，用了两三年了，直到它脱掉然后我才换了一个新的手套，所以它是我用了很长寿最长寿的交换礼物吧。我还蛮喜欢这个礼物的。然后第三年我收到的是毛毛，然后这个毛毛可能感觉比较适合女生的一个毛毛，因为它可能他可能预设就是抽到的这个礼物会是女生抽到的，所以就没有考虑到太多，反而是我抽到这样子。虽然他说这是中性的毛毛，但我其实戴起来其实蛮不适合的，所以我就没有带过他出门，然后他还藏在我的衣柜里面。那第四年我收到的是眼霜跟护手霜， 那其实我没有在用眼霜啦，然后眼霜我就送给我妹，那我妹她会用。然后护手霜的话，我自己本身没有买，但是我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收到的时候就试用看看，觉得蛮不错的，因为我手在冬天的时候也蛮容易就是干裂脱皮，然后其实用了护手霜之后，就是干裂脱皮的状况有一些改善，那感觉好像手的那个质地有好一点点这样。也蛮谢谢他，就是有送护手霜这样子。第五年就是现在嘛，我收到汉堡杯垫，就是现在这个汉堡杯垫。然后其他没有被我分享，就是公司可能那时候没有办类似的活动，那可能办其他的活动，可能类似小天使小主人啊，或者是圣诞 party 之类的。那以上就是我曾经收过的圣诞礼物啦。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收过哪些不错的圣诞礼物可以跟我分享呢？也快要年末啦，不知道这次的跨年大家会想去哪里跨呢？那虽然新北市这次就是有开了一枪，就是把一些跨年活动延期举办啦，因为有本土病例嘛，新北市以往都是比较超前部署的一个地方政府单位，所以会做这样的决定其实蛮不意外的，但其实也是市民好像都还蛮满意的，但也没关系啊，其实如果你还是想要参加其他的跨年活动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县市都可以去参加，主要就是还是要做好一些防疫的措施啊，就例如在人多拥挤的地方一定要戴好口罩，像是我有很多朋友就会去台北的跨年烟火秀，其实我以往的跨年活动都常常去那个台北的101附近拍烟火的，因为我蛮喜欢拍101烟火。101烟火也是就是台北或是台湾整个跨年建筑烟火的一个传统啦，所以也是会带来很多观光客，就国外的观光客、台湾的观光客等等，也带来很多商机。那时候101刚开幕的时候，也就是2004年的时候就办了蛮盛大的跨年活动，那时候就放了那个大楼烟火，就蛮吸引很多国外的媒体来争相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可以从大楼内部就是释放烟火出来，就是让大楼变成一个独特的烟火秀的感觉，真的是蛮新奇的。那其实也有很多国外的就是大楼也有做类似的活动，像例如现在的世界最高楼哈利法塔也有做跨年的活动，那它的烟火秀也是蛮漂亮蛮美的。那台湾以往的从2004年到现在101烟火秀都没有断过嘛，他觉得每一次的烟火秀都会有不同的惊喜跟精彩感，所以我就每次都会想要去一探究竟，看这一次又有什么新花样。那今年我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去，因为听说今年的跨年非常的冷，就是寒流要来了，台北好像会降到六七度甚至五度的摄氏度的低温，然后听说体感温度还会降到负一度，就非常非常的寒冷，对于威尔这种非常怕冷的人来说，真的是在户外要这么被折磨的天寒地冻的天气真的是一大折磨啊。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的跨年活动，像是义大世界的烟火秀也蛮受欢迎的，还有台中力宝乐园的烟火秀啊，那桃园在艺文特区也有办跨年晚会，然后之前都会请那个谢金燕当开场嘉宾嘛，那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谢金燕，尤其今年跨年又这么冷，然后谢金燕还是要穿那么少嘛。我是蛮期待能够看到每年可以看到谢金燕开场的表演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会去了台东看那个张惠妹的免费演唱会了。然后听说台东这次也是因为张惠妹要去演唱，然后就是这几天的住宿都爆满，可见天后的魅力还是非常吸引人。然后还有一些人会去桃园看那个五月天的演唱会， 反正就是有很多就是跨年的活动，看大家想要去参加哪一个活动，选择自己方便然后自己喜欢的活动去参与。那也可以在家看跨年晚会，不一定一定要往外跑啦。2020年快结束了，听众朋友们，年初的愿望跟目标有没有达成呢？先来说说我年初给自己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有三个目标跟一个愿望。怎么听起来好像三个愿望一次满足？首先先讲三个目标，我年初给自己的三个目标就是：第一，我希望自己存款能够成长两倍；然后第二，希望能够带妈妈去日本玩；那第三，希望体重能够降到60或以下。那愿望呢，就是跟上一集说的一样，就希望亲朋好友跟我都能好好的活着。首先愿望当然都是很努力的达成啊，这也是感谢台湾防疫做得很好。再来就是目标，存款成长两倍。这个目标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学习理财，好好存钱，但总还是有发生很多就是不可预期的事情，就是需要用钱的情况发生，那以至于这一年啊的存钱其实只有小幅度的增长，像是家人有紧急需要用到钱啊，或者是我突然买了 GoGo 楼啊，像这种就是不可预期自己会在这一年会多出了一些就是目标以外的预算啊，对吧？那这些预算就是可能我还在理财的方面还没有学习的透彻，才造成没办法好好存钱。那其实如果我有很用心在做理财的话，其实我的存款应该还是可以有大幅度的增加了。我希望就是这个目标延续到下一年，希望下一年自己的存款能够比现在还要再增加两倍或更多。那就看我下一年底有没有好好把这个目标给实现哦。那第二个就是带妈妈去日本玩，但这是因为疫情无法达成，就刚好在三月的时候，今年三月三月八号的时候，那时候刚好乐桃航空就在前一个礼拜说终于可以全额退款，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哦，那日本应该防不住了，所以我们才决定哦，那就退款吧。因为那时候其实台湾还没锁国，那因为基于就是防疫的安全啊，就是我们还是决议下一次再去日本，就这一次就不要去了。不过也说也蛮奇怪的，就是没有去日本，但是也没有因此省下去日本这笔钱，反而存钱只有小幅的增加。其实我也蛮好奇为什么，我会再好好的仔细去检视我这一年到底花到哪里去这样。那最后的目标就是体重能够减重到60公斤以下，但今年年初的时候是67公斤，那现在年末了嘛，是65公斤，其实也只有减2公斤而已，但其实我的体态看起来跟年初比起来好像有好蛮多的。自己讲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年初量的 InBody 跟11月量的 InBody， 其实我的体脂有减少蛮多的。我年初量的体脂是 20%， 蛮高的。那我现在是17、18上下，应该是17左右。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从22降到17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肌肉量增多了。因为你只有减2公斤，但是你的体脂少了 5%， 但其实就是你的肌肉量增多，因为肌肉本身就蛮重的，所以肌肉量增多了代表你的体态比之前还要好蛮多的。所以虽然说体重没有减少很多，但是肌肉量增多，其实我怎么说呢，应该说从四月开始我的体重就一直没有往下降。因为我用的方式是让身体受骗的方式去减重，就是让自己身体去，就是说谎去骗身体的感觉啦。但其实我的身体早就已经知道自己受骗了，所以我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有氧计划，同样的饮食规划， 继续做下去的话，其实体重也只会停留在6465，不会再往下降。所以我应该要换一个做法，再让身体继续被受骗。例如可能增加有氧次数啊，或者是增加就是重训的强度啊，或者是在饮食上面的调配呢，就是淀粉的摄取量再更减少一点，就反正就是再更加让身体受骗，你的体重才能更往下降。那我这样的体态目前最大的影响就是下腹的脂肪比较多啊，其他的脂肪在 InBody 的体态组成上面都还看起来，教练的解释都说还 OK 了。对，所以我目前的目标就转换成说，哦，我可以改用增肌减脂的方式去带出肌肉量的上升，那肌肉量的上升就会让体重下降，自然而然就会让体重下降。那之后我再开一集去解释这个营养学，肌肉量增加为什么会让体重下降的原因。那回顾这2020年，其实我花了一些时间用了 IG 的限动跟贴文在记录，因为以前我不太会用 IG 的限动，不太会在 IG 上面发贴文。那我从去年的6月到现在，就是6月开始才开始用 IG 在发贴文，然后把一些旧有的朋友加回来，然后也从 IG 认识了不少朋友这样子。那我从 IG 上面看到，其实我今年去了蛮多地方，就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去了这么多地方。我回顾一下，我2月的时候去了台中玩，然后在台北有去赏樱，然后顺便去做外拍，然后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摄影，那摄影的一些作品可以从我的 Flickr 连接去观赏这样子。然后3月我去了苗栗玩，然后还去了老梅石草，这应该是跟家人去的，然后还有帮我妈庆生。然后4月呢去了高义部落，就是泰雅族的部落玩这样。然后在4月中的时候，终于把我的15年的老车 MIO100 换掉，换成 GoGoRo， 然后月底就骑着 GoGoRo 去宜兰玩这样。那5月呢去高雄玩，然后顺便去找那个摄影师朋友去当了微 model 被摄影，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就是被当 model 被摄影的那种角色啦。那种角色其实我还蛮我可以再分享我自己的整个当 model 整个心得，因为当 model 蛮累的，你要一直维持那样的态度，然后还有你的表情啊，还有你的姿势啊，都要一直维持住。那其实摄影师也蛮累的，我可以再分享这一段。那也去了花莲的嘉里洞部落，这是阿美族的部落，参加就是我妈朋友的婚礼。那6月在我最爱的夏天呢，我去了基隆的外木山海滩玩，那是我第一次去外木山。那其实外木山海滩还蛮小，它又称为大五轮情人沙滩嘛，对啊，我记得叫大五轮情人沙滩。那它是基隆唯一能够有海滩的地方，虽然还有一些私房景点，但是基隆蛮热门的一个沙滩的。对，4天的端午连假呢，其实过得还蛮精实的。我第一天去玩了一整天的狼人杀桌游团，然后第二天去龙潭的三坑一日游，就去了那个时候很火红起来的叫大坪虹桥吧。我记得那天超热，就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一直在流汗。然后第三天骑车去九份跟芙蓉海水浴场，顺便看沙雕，然后去玩水这样。然后第四天再回到台北去看华山看影展，那个时候台北电影节的影展刚开。然后7月又再去台中找朋友玩，马不停蹄的到7月底骑车4天的 GoGoRo 环岛。然后8月中的时候去了澎湖的4天，那时候晒得跟黑炭一样，可以去我的 IG 看这样。然后10月呢，10月去了银河洞瀑布，然后龟山岛登岛。然后在生日的那个礼拜去了垦丁4天，然后在月底去了同志大游行，这样10月过来蛮精实的。紧接着就是11月跟家人去了 S Park， 月底被叫召5天。最后就是12月去了耶诞城， 这应该是我这一年的行程，听起来好像都没在工作一样。那就是我这一年行程啊，那详细的就是这一年的状况，可以follow 我的 IG 可以看到更多。那听起来我好像都没有在工作一样，那其实这一年真的发生很多事情，那我也没有料到我会在这里录 Podcast， 那只是希望就是生活能够一切都按照理想的方式前进，就按部就班，然后快乐生活。那你说要活得跟别人不一样吗？其实也不用刻意要过得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像我自己还不太了解自己，但别人看你的时候其实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跟别人最大的不同特色还有你的专长是什么。像我现在也是对自己一知半解啊，但我知道我现在正在录 podcast， 至少我知道我可能有这样的小专长，但是我自己没有发觉，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说话会口急，然后其实我对自己的声音没有太多的自信，但是我可以透过录 podcast 然后跟别人聊天的方式知道我很喜欢聊天，我很喜欢分享事情。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喜欢如果有想要我再分享什么类型的主题的话，那也可以就是透过私讯啊，透过 IG 的私讯啊，透过 First Story 或 Sound On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啊告诉我，然后就是踊跃的留言啊，那我不管是好的坏的我都会看到，然后我都会收集在这边就是可以回复大家你们对我的意见，那每个人的意见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素材，那我接收这些意见去改进啊，或者去精进我的内容跟一些脚本的撰写等等。好，讲完啦，这就是我这第五集的为咱们瞎聊啦。不知道跨年大家会怎么过呢，就希望大家2020都能够好好的完美的做一个 ending， 好好的迎接2021年，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呢？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告诉我哦。那也祝大家就是2021年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啦。这就是我这一集为上面下了的 podcast， 喜欢我的听众呢就可以追踪我的 podcast， 让我知道你正在收听，然后不管从哪个管道收听我其实都会听到。下一集一样也是在下礼拜一晚上8点的时候更新，那会是什么样的主题呢？大家可以再敬请期待一下。那会不会再延期呢？应该不会了吧，那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了。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威尔，我们下礼拜再见哦，拜拜。